炼我，净我，来用我。主，我们真的靠自己常常软弱，主要让我们能够常常来靠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来掌管。主，我们真的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宝血再次来涂抹我们，揭盖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应许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都亲近我们。主啊，挪去一切的拦阻，好让我们的心再次能够归向你。主啊，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你，那个帕子就挪去，好让我们敞着脸得看见你的荣光。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何等的羡慕能够敞着脸看见你的荣光，我们何等需要再次被圣灵来充满，得我们灵里的更新跟复兴。主啊，你来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说话，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第八节。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耶稣应许我们要得到圣灵的能力。这个圣灵的能力就是什么能力？到了第二章第四节，让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能力？这是圣灵充满的能力。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上礼拜讲到圣灵充满的重要性，有六方面的恩典，还记得吗？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被圣灵来管理，我们就会得到什么？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活水好像从腹中流出来，那个生命的活水，生命的能力啊，能够永流。圣灵充满，第二方面带来什么？还记得吗？第二，我们有个爱神，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不但是我们的意志要爱神，我们绝对要爱神。那个真正在里面流露出来的那个爱神，我们需要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再一次的把耶稣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心里面，好让我们真的心被恩感，口唱心和来赞美主。第三，圣灵充满带来什么？
爱神的话。
爱神的话，我们的灵觉被苏醒，好，我们更能够尝到神话语的甘甜，更有那个属灵的悟性，能够体会领受神的话语。第四，爱灵魂，爱全福音做见证，就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里所特别应许的，得的能力为主做见证。第五，
活泼的敬拜，
我们的灵觉被苏醒，我们真的在灵里面可以感受到神的真实啊！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第六，
活泼的侍奉，
带来活泼的侍奉，领受各样圣灵的恩赐啊，医病的恩赐啊，智慧言语的恩赐，个人的恩赐，很活泼的来彼此服侍。那么，从五旬节派或者灵恩派的角度，非常强调圣灵的充满带来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改变带来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的复兴。但是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灵命的更新，整个生命的改变，不是像很多灵恩派所说的好像只是在追求一个特会，在那个特会里面好像经历一次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好像 被圣灵击倒了，爬起来就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对，我们相信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圣灵充满有两方面的恩典，也就是我们在原文里面提到两个不同圣灵充满的字。第一个字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用到的，就是 pimpremi 这个字，就是我们是一种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能力啊，是一种恩赐的浇灌。那很多时候在一些特会里面，弟兄姊妹所经历到那个圣灵的浇灌是接种的啊，会带来你一个灵主的更新，或者带来你某方面的释放啊，特别是一些的罪的捆绑，或者说恶者一些捆绑，能够在这样一个浇灌里面会得着一定的释放。但是要注意，不是好像一次的将圣灵的浇灌，他整个人站起来，或是被按手祷告之后，或是讲方言之后，就整个人就180度的就完全的改变，或者说他一切的问题就完全没有，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会甚至迷信啊！我们一定要注意，除了经历这样的一个初步的浇灌释放跟更新，我们需要带领他进入第二方面的圣灵充满，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所讲的接种生命性情对圣灵充满掌管，就是在原文里面所用的 Peroo 的充满。所以还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描写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生命的表现 是怎么样，还记得吗？看看第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他能够不做糊涂人，他能够明白主的旨意，他能够不醉酒，还有呢啊，能够彼此顺服，能够凡事谢恩啊，他能够爱惜光阴啊，所以这一切生命的美德是需要透过圣灵的管制的这种充满。那我们要注意了，圣灵如何实际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充满管制，如何那个具体的一个的途径啊，不是说哦，圣灵就在聚会里面，我们就啊被圣灵击倒，发热发麻被充满，哎，我们就自然就好像整个生命更新了，就有这种道德性的管制跟充满，不是单单是这种的好像能力性的浇灌啊，一种释放性的的浇灌。圣灵如何具体来管制我们这个人，好让我们那个心思意念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很多的价值观，很多的想法，很多错误的观念，很多不对的思想，透过圣灵管制你会改变。但是圣灵透过什么来管制改变我们的思想？透过圣道，神的话。所以一个被圣灵浇灌，被这种pimpremi充满，被苏醒过来的人，好像突然醒过来，你就开始要用神的话，用神的话来辅导他，劝导他，帮助他，好让他能够被圣道充满，好让他被神的话改变他的心思意念，他才能够更新的变化。所以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今天灵命的突破不是好像浇灌一下倒在地上就可以突破的，我们需要做更深的工作。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二节。好，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如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如何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发现都要借着什么？神的话， 圣灵这个圣道在我们里面做那个管制，做那个更新改变调整的工作。所以假如一个人只追求某种经历性的圣灵充满啊，很喜欢去跑特会啊，啊，很喜欢被牧师按手啊，倒在地上啊，对，这个也不错。但是你真的要彻底灵命更新，彻底你的心思意念被改变，需要追求圣道的充满。所以特别我们做牧者的弟兄姊妹，他们经过个特会，哇，有些的经历很兴奋啊，但是他生命当中、家庭当中、个性当中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或许得到一定的释放。但是假如我们不马上用什么道来辅导他、来光照他啊，让他真的是借着什么圣道能够看到什么道，像镜子一样看到他的软弱、他的亏欠、他的错误的思想、他的错误的行为。假如不马上继续的 follow up 话语的辅导、真道的辅导，恐怕他的热心一下子就过去，他的问题不会改变。就好像圣灵的浇灌把这个火烧起来了，烧起来火热，你要第一时间就准备什么，加这个柴跟炭进去，否则很快这个火就怎么就灭掉了啊，就不能真正产生有种的能力啊，来推动改变他的生命。所以这两方面的充满非常重要。特别我们谈到医治与释放，对，很多时候透过祷告，这个被捆绑的弟兄姊妹会得到释放。但是释放之后，还记得耶稣说赶走那个鬼，洁净了、干净的、打扫干净的，假如没有新的主人的话，会带另外七个更可怕的鬼进来。所以一定要马上用神的道来充满他，接着圣道的充满、圣灵的管制，他就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满着神的真理、仁义、圣洁。所以为什么你发现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圣灵充满之前，特别在第四章，我们一同来注意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看到吗，这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所以借着神的话、神的道啊，要圣灵来管制我们。所以人比如说这个圣灵的能力、圣灵的管制，就好像一个火车头啊，充满了这个 steam engine 的 power 可以来推动，但是需要有车轨。这个车轨预表什么？神的道，有路有道啊。那么圣灵的能力就会把你带着往前啊。假如没有这个神的道来引导的话啊，心里很火热啊，被圣灵浇灌，但是你还是原地踏步，你还是老问题、老思想、老习惯、老我、老问题，五十年不变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啊，帮助弟兄姊妹，对，我们需要找人做医治释放啊，我们不要以为只是那么 shortcut 几个小时祷告一下就哇一切都变成新的，这 too naive。 对，我们相信有一定的 initial 这个帮助，有一些一定的释放啊，但是那个只是个起步，一定要继续话语的辅导。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神学里面不单单只是学这种能力方面的医治与释放，我们更需要在圣道方面、辅导学方面啊几方面的配合啊，用神的话语啊来辅导。嗯，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方面？
对的，有些人他那个在圣道上面他充满，不过呢。
对，所以他们比较不注重 primary 这方面的充满，这种圣灵的浇灌、能力的浇灌啊、恩赐的浇灌啊，比较不注重这种所谓experiential filling by the Holy Spirit， 是有经历的啊。所以当然我们也不能太理性的，只是注重话语啊、道理的这种认识。我们人也是灵魂体啊，神也透过我们肉体、魂、感情的一些的经历啊，好让我们的信心啊变得更真实啊。好，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五旬节中或者灵恩派的弟兄姊妹透过几方面的追求跟经历，好让他们的灵命不断的被更新，好让他们更爱主啊，更热心传福音。那他们这些的经历跟追求呢，跟一般的福音派呢有些不一样的，也可以说是一般福音派比较忽略的啊。那一般的福音派可能就说读经祷告传福音三招了，就是多读经多祷告啊啊，不要什么特会乱参加啊，吃到毒草，就是保护在这个就是这三样事情上面。但是灵恩派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却有很多的属灵的经历的追求。第一，他们追求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然后提到这个方言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其实在圣经里面提到三方面的方言。很多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成见，哦，这个方言是圣灵随己意给我们的，是圣灵的主权，可遇不可求，这个东西不一定可以得到的啊。其实这样讲呢，只是讲对的一部分，因为方言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三种。第一种最早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是什么啊？别国的方言啊，称赞神的作为，是门徒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向众人做见证，是 horizontal 的，是对众人，甚至对着这不信的众人述说神的作为啊，用他们本地的这种方言 dialect 跟他们做见证，让他们看到神的作为，很惊讶，怎么这些啊，这些住在犹太地加利利的这些门徒会讲他们本国的方言啊，对不信的人做见证，看到神的那个能力啊。那第二种的方言在哪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好，我们一同注意第十章的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好，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你看到这种的方言，或者说这里所提到的九种的恩赐，这种超自然的恩赐的确是什么？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人的。但是要注意，这种方言是什么方言？很特别的一种方言，是需要翻出来的一种方言，来自神借着说方言的人翻出神的信息，是神直接对会众的一个的 message。 所以有人说这种的方言叫信息的方言，是个 message， 信息方言。你就发现这种信息方言是从上而下，是神对教会说话，是神自己要带领教会走前面的道路，就好像当年神用云柱辅助圣灵直接引导他的百姓往左往右往前往后。 所以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要透过他的仆人把他的信息，他的 message 给教会。所以神可以透过这种方言翻出来向教会说话，也透过每个礼拜的主日的信息，或者说牧者弟兄姊妹每一个都做先知讲道，把神的心意可以传递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听到不是听牧师讲道，而是要带这个敬畏的心，神要透过他的仆人把一个信息给我们，给整个教会，或给你个人。所以我们做传道人也是带着这种敬畏的心，我们每个主日啊，不是按照啊过去三年所学的讲道学就把那些题目就排一排就讲一讲，我们乃是每个礼拜不断的寻求神的信息。神啊，你今天你这个礼拜要跟教会的信息是什么啊？你要怎么带领你的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在哪里啊？所以就是信息的方言第二种。那第三种我们放在过年的前书十四章我们先看第二节到第四节，十四章第二节。好，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那我们再读十五节，后面十四章十五节，解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你发现这里提到的方言，它是对谁说话？是对神说话。所以这三个方向要弄清楚，带有三种不同的方言，解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向神祷告的一种方言，也叫做祷告的方言，是让我们得造就的，造就自己。那么究竟用方言祷告如何造就自己？我们自己得着什么造就啊？灵命的更新，特别我们上礼拜讲的属灵的五官啊 The five spiritual senses， 我们的灵眼，我们的灵耳，甚至我们的属灵的悟性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甚至我们属灵的 emotion， 我们对神的那个爱，那个心里火热，这些都是属于 spiritual emotion 啊。我们的属灵五官，我们的属灵悟性，我们属灵的感情 spiritual emotion， 都会透过方言祷告而得着造就跟更新。所以你发现一些传道人他们啊，常常用方言祷告啊，特别在他们聚会之前要讲道或者服事之前，他们花很长的时间做方言祷告，好让他们的灵觉更敏锐啊，更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啊，更能够在灵里面看到神给他看的意象啊。所以我们啊，上两个礼拜吴丁牧师在我们当中啊，我们都觉得哇，怎么他神的仆人这个恩赐那么显明，哇，能够知道啊弟兄姊妹这些需要跟光景那么的具体啊，是他的灵觉啊，他在方言的祷告当中他得到造就啊。所以我们需要啊，真的是效法保罗的榜样，他在第十八节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难怪保罗能够领受那么多的启示，他的灵觉那么的敏锐，他的属灵的悟性，他属灵的感情啊，那么的爱神。他说方言比众人都多。然后在十五节他说，我要用灵祷告，这是用方言祷告。那特别我们要注意这个我要，在原文里面是用一个期盼语气啊，是一个 cohortative case， 意思是说他盼望众人跟他一样都能够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因为这个太宝贵了啊，能够造就自己啊。所以很多人就说，诶，这个方言祷告是一种特殊的恩赐，可遇不可求的。但假如我们注意十五节的讲论，你就发现保罗把这个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跟这个悟性祷告并排在一起，并排。所以假如你说，哦，方言祷告需要特别的圣灵的浇灌、特别的恩赐才能够用方言祷告，那么难道悟性祷告也需要吗？你发现保罗没有，保罗觉得好像很自然的，每个基督徒就是很自然可以用悟性祷告，很自然的就可以用方言祷告啊，甚至他用期盼的语气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用方言祷告好得着造就。所以同样的，我们发现在马可福音16章17节，我们一同来看马可福音16章16章17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你发现什么人可以说新方言啊？信的人啊，每个信主的人啊，都能够有这种恩典，可以说新方言。那么这里是特别指导祷告的方言，我们的神是个灵，我们用灵来祷告啊，不受任何的话语的拦阻啊，我们真的可以用说不出的叹息啊来跟神祷告。好，这是五旬节中他们非常重视，就是追求跟操练方言的祷告，好让他们的灵命可以被更新的一个重点。好，有没有问题？
这节经节跟那个圣灵随即分配恩赐，
第二，所以我刚才就说，这个方言重点是祷告的方言，啊，所以圣灵随己意分给人是特别指到临前十二章这九大恩赐，啊，包括这个信息的方言，啊，是圣灵随己意的。在教会里面，不是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可以在聚会当中他就领受这种方言，然后翻方言，啊，那我记得过去我在读华神的时候参加这个西安堂的聚会，哇，那个聚会很荣耀，不单大家在那边等候神，而且常常在聚会当中有姐妹的时候，弟兄都站起来讲方言，然后这人翻出来啊，非常的荣耀的一个信息啊，很多时候常常都是圣经的话语啊，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你们要爱我啊，就是都是常常有这种就是带着能力恩告的信息翻出来。那这种是特殊的恩赐啊，是圣灵所以给予给人的。所以很多时候比较保守的教会，他们就常常用临前十二章这个圣灵所以给予给人来觉得这个方言啊可遇不可求啊。但是其实当我们看临前十四章这种祷告的方言，保罗是巴不得我们我们都要用灵祷告，都要用悟性祷告。然后再加上马可福音16章这个应许是给信的人不是特殊的人，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这种的 privilege 我们真的经历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我们可以奉主的名赶鬼说新方言。
请问第一种不算是恩赐吗？
第一种也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恩赐也是因为不是那么多人他能够讲出别国的方言吴永长老有一次讲到他的做见证，他就讲出 perfect Cantonese 安全的广东话来证道之后他就不能讲了那是别国的方言好。
那个我想你的意思，这样的话是说 都应该可以讲
吗？
对，对，
都应该可以，
都可以
用方言祷告，
都可以用方言祷告啊，来造就自己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种的造就啊，不是某一些人特殊才能够拥有这种造就的恩典。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透过方言的祷告，述说的各样的奥秘啊，也能够得着这个灵里的造就。所以我的经验常常很多时候，哎呀，真的是觉得很累，甚至很枯干啊，不想祷告。哎，你就先用方言祷告，啊，祷告一段时间，哎，你的灵就好像活过来了，哎，这会有话，你就进入悟性的祷告。然后悟性祷告一段时间呢，哎，又再进到方言祷告。其实你发现要把教会的祷告会活过来，一定要用这两种的祷告。今天为什么祷告会常常都是人数最少？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圣经祷告的应许，我们只是拿了一种祷告的方法，就是悟性祷告啊。有时候祷告的很累啊，啊，灵里很软弱啊，好像打报告这样啊。但是假如我们真的照着灵前十四章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也用悟性祷告，还要加上灵歌啊，所以一个祷告会要活过来，要还要有灵歌啊啊，用灵歌唱啊，有悟性歌唱。但今天一般的祷告会只有悟性歌唱，用悟性祷告，所以怪不得一半的力量没有了啊，因为他只接受一半的神的应许跟方法啊。所以一个能够很有能力的祷告，很 enjoy 的祷告，一下两三个小时过去的话，一定需要有啊，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用悟性祷告，要用灵歌唱，用悟性歌唱，就按照圣灵很自由的运行啊。甚至有弟兄姊妹能够有这种信息的方言啊，神也在我们当中说话啊，更美啊。啊，好，
院长鼓励不鼓励我们去教导别人？
其实假如我们站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个角度跟马可福音十六章这个角度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为，就是每个弟兄姊妹呢，他都是有这种说方言的能力，这种祷告的能力跟权利。就好像一个孩子他出生之后，他就应该有语言的能力跟他的父母谈话。我们的神是个灵，我们可以用灵跟我们的天父来祷告。这种的地上的语言是巴别塔之后的一个咒诅，是有难主的，不够的啊。所以为什么用灵祷告才能够熟说各样的奥秘？所以我在这个祷告神学里面有讲到，这个方言祷告熟说各样的奥秘，会包括征战的方言祷告，包括赞美的方言祷告，包括带球的各方面啊。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方言祷告的内容啊。所以我个人的感觉跟体会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呢都有这种方言的恩典跟能力。就好像这个水管里面本来就满了水了，那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不能经历这个方言的彰显跟流露？是因为不太懂得打开这个水龙头，不太知道如何打开我们的口，打开我们的舌头，来大大张口来赞美神。所以我常常用这个哈利路亚，这个万国的方言来帮助一些丁姊妹去打开他的水龙头。不是叫他讲方言，是他本来就有这种能力啊，只是帮助他开这个舌头的水龙头。那怎么开？就叫他大大张口，凭信心来用哈利路亚来祷告，然后凭信心更新的有变化，凭信心变化一个音，哈利路哈克利哈拉巴。哇，当你这样凭信心，哇，圣灵的水流，这个方言就好像活水这样涌流出来啊。这个不是教方言，而是帮助他有这样的认识信心跟打开他的舌头啊。所以我发现用这样的一个解释呢，我过去的经验帮助好几位弟兄姊妹，他们就进入方言的恩典，他们的灵命就被更新了啊，然后就哇，很多其他属灵的经历就跟着来了啊，从方言进入。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让人产生误会，我们不是也不能叫人讲方言， 但是按照圣经，我们相信每个神的儿女有这种悟性祷告的能力，也有用灵祷告的能力。所以你不能说哦，他用悟性祷告也是学来的。其实他本身就有这种悟性祷告的能力，但是他也是需要通过听到别人这么祷告，他才能够把他这个祷告的能力 activate。 就好像个小婴孩，他本身有这种 language ability， 但他假如是个聋子的话，他都没办法学讲话，他还是要听的。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在一个特会当中大家都被圣灵浇灌讲方言，他很自然用着听就流露出来了，很自然的事情，只要给他很清楚的教导，他不要害怕，而且凭着信心大大张口，帮助他用哈利路亚万国的方言先开口，然后凭着信心更新了变化，一个音两个音，哇，他的方言活水这样的涌出来，特别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刚刚受洗的弟兄哦，才受洗不到几个礼拜，然后刚刚我们的小组里面呢就讲到这个过年的前是十四章方言的事情，哇，这个那天晚上他就大大张口，就被圣灵大大的浇灌啊。在吴登牧师的聚啊，在Pastor Mark 的聚会，这个弟兄也有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个高高的弟兄，他的方言好成熟啊，我告诉你，他信主不到半年啊，而且他信主做不到几个礼拜，他就是很单纯的信心，然后就领受神的话，就大大张口，哇，他的方言很成熟 ，syllable by syllable， 啊。今天有些人他们甚至已经信主很久了，或者也讲方言很久，但是那个方言好不成熟啊，啊，吼吼吼，哒哒哒哒，这些就是需要教导，要从万国方言进入，是一个音一个音很清楚的，啊，不应该停留在那种 baby talk 的方言。
王院长可不可以示范？因为不是，因为将来我们也可以这样。
对，所以我刚才我不是示范了吗？你带他用哈利路亚，你就用哈利路亚带他进去啊！你就带他好，我们一直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啦啦啦，一个一个音来改变啊 ，shake 啦啦，哈利哈利路哇，哈利啦不 shake 啦，你发现他都很快的，他自己没有办法 control 每个音节啊！只要他真的打开这个水龙头。用万国方言来赞美神，凭着信心更新的变化，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还没有进入这样的恩典，我们来试看用三分钟，你就定睛在神的面前，抓住神的应许。主要我需要得了这个造就，我需要被圣灵来浇灌，用方言来赞美你，你就用哈利路亚来祷告。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不信的人，哈利路亚，不信，单单的仰望他，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哈利路亚，凭着信心，凭着信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哈利路亚开始，大大张口，用哈利路亚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凭着信心更新的变化，变一个音，变两个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信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凭着信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跟应许，哈利路亚，凭着信心。哈利路亚，哈利不信格了不，哈利了不信格了，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了不信格了不，赞美你，哈利路亚，要我们用灵祷告，要我们用灵来歌唱，哈利路亚来赞美你，哈利路亚，要我们得着造就，是你的应许，我们都要得着，哈利路亚，保罗用方言祷告比众人都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让我们真的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放下一切的，主啊，这些思想悟性，用方言来赞美你，来亲近你，诉说各样的奥秘，希格拉拉布，哈拉拉布，赞美你，希格拉，赞美你，赞美你，希格拉，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主 ，Amen。好，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操练到、经历到这样的一种的恩典？周弟兄有没有什么感觉？觉得心里怎么样？
以前我曾经有过一次，我今天没有。
凭着信心用哈利路亚来祷告凭着信心更新的变化，你们 Peter 有没有什么感觉？继续用哈利路亚来祷告凭着信心来进入。
我有一个疑问，用方言祷告，那知道你祷告什么吗？
不知道，悟性没有果效。 但是在灵界里面是属说个人的事情，可能你觉得心里很忧闷，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忧闷，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祷告，但是圣灵在引导你用方言祷告，其实方言祷告就是为着那个背后的那个的重担难题在祷告，祷告完你就发现很轻省了啊，或者圣灵引导你在为你的某个家人他的需要祷告，你都不知道他现在发生什么事，但是圣灵会感动你，你就用方言其实在为他祷告啊，或者为某个宣教士祷告啊，神就是很自由的在他的国度里面用一些用能够用方言祷告的能够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这个多方不是人一生可以想到的，是圣灵用方言来帮助我们。不晓得，但是有内容的。你知道，有时候是在方言中敬拜，有时候在方言中征战，有时候在方言中代求，啊，有时候在方言中述说神跟人的美德，很多方面的啊。
讲讲方言的弟兄姐妹是什么样的态度？
所以我们当然也是接纳他们的，因为这也是每个人的不同的灵程、不同的领受。所以我们也是彼此尊重，但是我们发现为什么在五旬节中，或者是比较对灵恩开放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生命跟见证，跟他们方言祷告造就自己很有关系。对。
上次那吴廷来牧师来的时候，对，我们就是在中间，反正有一段时间就敬拜这样子，
对，
有人就是可以跳舞啊什么的。
对，
那我们就跑到中间去，后来我就感受到说神好像就是要我伏在地上怎么样，
对，
就是拖荡这样，就是拖荡，就开始以后我就开始有个就开始舌头就打起来，但我本来就会讲方言，那天讲的是一个新的方言，然后我就很奇怪，然后就一直讲，我也不知道，可是后来那个周世英他来帮我，他就讲出来，他就讲诗篇110篇，他说耶和华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手里做你的脚凳，然后伸出能力的杖来，他讲出生命力的杖来的时候，我就里面就很跳动这样子，我想可能那是一个征战的一个新的方言，我不知道，
对，
我讲了好久，
对，可能是一个征战的方言，对，感谢主，对，也也好，
有一些方言啊，我们以前很多方言都大同小异，是不是他们有互相模仿的那个那种互相模仿的嫌疑？不然哪一种是标准？就是说是没有标准，还是
标准？的确是没有什么标准，但是呢，其实呢，那个重点是，他已经不在他的悟性的 operation 里面去选字。所以他能够很单纯的很专业的在灵里面摸到神的灵，所以那个方言的声音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那个只是个 carrier， 其实最重要是背后那个灵，因着他能够超越字句话语的这种的难处，他可以很自由用灵来歌颂神、亲近神，所以我们看那个外面的声音其实已经不是太重要了，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一次我听一个讲员，他就讲说启示录讲不是说那些什么天使啊，然后讲说什么圣真是圣哉，他说什么整天 day and night 都讲，这不是很 boring 吗？但他就解释说，其实每一个圣哉就好像一个钻石，你讲这个圣哉是看这一面，然后再讲另外一个圣哉的时候是另外一面，其实你同样一个字，可是有，但你在讲的是有 different meaning，我是听到这样子
的，所以这些方言也是有各样的内容跟奥秘啊，多方啊，所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其实啊也是需要这个圣灵啊来感动我们，用悟性祷告，用方言祷告，可以多方来祷告。
好，有些人在用方言的时候，好像慢慢他声音就一直被提高。一直被提高，好像在唱歌的，
唱灵歌，也会进入灵歌的一些境界，对 ，Grace。
院长是不是有人会说方言，是不是就是倒过来说，他就是一定被圣灵充满，还是我们单纯的说方言也是恩赐的一种？
很好，很好的问题。究竟说方言跟圣灵充满的关系是什么？很多时候是在一个特会当中，或者在某一个的你个人祷告的经历，真的圣灵的浇灌充满，就蹦出方言来了，常常有这种情况。但也有很多时候呢， 当我们有这种方言的认识跟经历，我们不断的用方言祷告，造就自己，造就自己，造就到一个地步，你就被圣灵充满，就被圣灵来管制，更有能力啊，活出神的话语，或者说进入圣灵浇灌的一些的经历。所以这个是一个 two-way traffic， 两方面都可能的。所以很多的传道人，他们常常在领头位之前、讲道之前、服侍之前，他们真的花时间用方言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们被圣灵充满，哇，就是放胆讲论神的道。
院长，听说邪灵也会让人讲方言。
邪灵会，所以有一些鬼方言呢、啊，所以要小心的啊。
那怎么分辨？
就是说有分辨诸灵恩赐的人呢，一听他就会感觉到，就会知道。所以为什么在这种恩赐的经历跟追求的教会里面，一定需要有分辨诸灵的恩赐啊。所以有人就说很可惜，这个 Toronto Blessing 啊，这个在 Toronto 的这个 Vineyard Airport Church， 哇，圣灵浇灌，但是好像当中有些人就爬在地上像蛇这样叫，这样转身。啊，那其实里面当中一定有些掺杂啊啊，应该做释放或者把它搬出去啊，不要让这些邪灵的搅扰在当中啊。他也在那边叫啊，在那边讲方言啊，但是你看他整个就是一种好像被鬼附。
院长，我自己有亲身去观察
啊，你亲身看过，对，
看了一年去观察，到那个郊区，我也住在多伦多，加拿大，然后其实并不是我们所想象那样子，是因为他们当中是有一些先知性的预表，像这个胡廷牧师说的，有些人他在地上会做什么老鹰的动作什么，他们也是这样，但是有些人做一些狮子叫啊什么叫，就是但是其实就是一种有点像先知性的这种象征了。虽然说他们原来开始是跟这个美国葡萄园走的一样方向，但是后来因为他们不太像葡萄园，就是我说McDonald 变成 Burger King， 所以不得不改名嘛。这是久了卖的是 Hamburger 不一样的，就要改，一定要改名字嘛。所以后来他离这个跟这个美国的葡萄园就是这样
分开了，
是因为他们的形式不像传统的这个葡萄园
啊，不同的彰显啊，但也是要非常注意很多这种特别的聚会啊，这种福性的聚会啊，真的在这个圣灵的浇灌。可能一些邪灵也会被显明出来 expose 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分辨，就要把它分开出来啊，免得整个聚会就以为都是这样混乱的，会狂叫的，在地上滚来滚去的啊，会蛇的动作啊，蛇的声音啊，变得好像很恐怖啊。好，那我们进入第二个主题啊，第二方面就是弟兄姊妹也会经历到圣灵的浇灌，会追求这种圣灵浇灌的经历。好，我们一同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节。我们看三十三节，好。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有人常常问，究竟圣灵充满跟圣灵浇灌有什么分别？那我的体会就是按这些圣经的说明，圣灵浇灌常常是会让你能够看见听见有经历有感受的。所以在圣灵浇灌之下，可能有些人会发热，或者发麻，甚至发抖，会被圣灵击倒，甚至圣笑，或者哭，那这些都是圣灵浇灌的一些的彰显。特别几年前我们有位同学，他本来不冷不热的，也不太追求的，但是很奇妙，就是他的姐妹呢，多年有这个 arthritis 关节炎了，痛得好厉害，这个手的关节都痛，而且开始有点变大。这个他们夫妻呢就参加这个 Bethlehem 的聚会，也没有走出去，就在那个唱诗歌敬拜赞美当中呢，他的姐妹就感 感觉到哇，好像圣灵的浇灌，全身发热，好像一种能力运行在他身上。所以在那次聚会之后呢，他整个关节也完全都在医治。那他的弟兄本来不冷不热的，能够亲眼看见自己的太太被医好，哇，真的知道这位神是又正又活的，结果他的灵命就被更新了，然后就来神圈装备之后又被神的呼召，现在已经被安立做牧师了，这是孙慈祥啊。所以有时候圣灵的浇灌就是会有这种的经历啊，让我们的信心啊就被眺望起来，看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啊。那么特别很多说为什么圣灵浇灌或者圣灵充满就要倒在地上啊，为什么要圣灵击倒啊？那么其实这个现象呢，在十二世纪啊，有一位教父，我在圣灵神学里面呢曾经介绍过这位教父，也讲过一部分，叫 Bernard of Clairvaux， 这位教父他在他的教导当中呢也讲到有这种的经历。我们写他的名字 Bernard， 克拉鲍斯，他是十二世纪的一位的不算是教父，一位圣徒不是教父，刚才讲错了。那他在他的著作当中呢描写有一种的经历，类似今天我们所讲的圣灵击倒，但是他描写的更美，他叫做 mystical vital sleep， 是一种密切的心腹的安睡在主的怀抱里面的经历。哇，描写的很 romantic 啊，不是好像今天别人感觉哇倒在地上好像干什么。他说这种的经历乃是让你呢完全睡在主的爱的怀抱里面，很多时候是得这种爱的安抚跟医治。有些弟兄姊妹他在心灵里面在爱里面特别的受到伤害，那么圣灵会让他呢倒在地上呢，好像整个睡在主的爱的怀抱里面呢，会得到一种爱的恩膏跟医治。然后他也描写这样的那些弟兄姊妹常常是躺在地上呢，他的肉体好像没有知觉，然后他的灵呢好像是魂游向外啊，然后看到异象甚至游天堂的经历啊。那解释的经验或者经历其实在十二世纪这位圣徒已经经历也在解释，只是说我们今天呢有这种经历，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去解释，所以说让人觉得很怪。其实下次你看到弟兄姊妹被圣灵击倒呢，我们要看到他是基督的心腹，他是安睡在主的爱的怀抱里面，解释叫 bright sleep 啊，是一种完全安息在灵里面，真的是躺在主的爱里面啊，被主的爱来膏抹，被主的爱来医治。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在这样的经历当中呢，为什么会有时候会哭啊？因为他那个爱的伤口被主在医治啊，他在哭啊。有时候他在灵里面看到那个天堂的荣耀啊，主就让他看到这个新天新地啊，也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这种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的动作倒在地上而已，其实神借着这件事情在他灵里面在做很多的工作，特别是做一个爱的膏抹跟医治的工作。所以他描写这种叫 aesthetic dying， 他的肉身好像没有感觉的， E-C-S-T-A-T aesthetic dying。这个是 C 哈，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被圣灵击倒，睡在主的爱的怀抱里面，
我在想，会不会这是其中的一种、一种诠释？可能不一定都是这样。
对，是其中一种、就是 本让他所经历到的，或许他自己经历到的，他写讲出来。他说他在几种的经历里面，他会看到异象，听到主微小的声音，啊，然后就好像整个人在灵里面睡在主的爱的怀抱里面，好像经历到使徒约翰躺在主的身边怀抱里面这种的经历。
他那种会不会就是整个人根本就好像已经是被粘在那个地上
的，对，他的肉体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没有感觉的，他的肉体没有感觉，对对，就有一点可能像保罗所描写三重天的经历这种，
因为那个马克那个方言是属于哪一种？
马克新方
那种一般呢，把它归类在祷告的方言，这个方言是祷告的方言，因为是每一个信的人都好像有这样的一个 privilege 啊，可以说新方言，但是很可惜，很多教会他们不认为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可以说新方言，所以甚至他们说马可福音十六章后面这一段不是在这个正典里面的，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这样来自圆其说啊，是很好笑啊。
不过他后面这个说这个喝毒物又不会毒死啊，这些东西，这个要怎么解释？
上个学期才是福音才写了一个报告，
写过这个，
我去写
了
报告，
写
了半天，
写不完。这个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也有很多的见证，啊。大家就说我们不是好像故意去试探神，而是真的是为了福音国度的缘故，这种神迹奇事真的是有产生的，甚至我这两天在看这个天上人的见证啊，他被抓到监里面，脚被打断了，结果神就直接就医治他的脚，又起来可以行走，很多神迹奇事，
但是美国有一个教很极端，他就是专门抓蛇的，然后这个就试探神，
对，试探神，所以很多五旬节中的每年被蛇咬死的上百的，很可怜的，然后他们的孩子生病也不准他们去看医生的，所以极端到很离谱的啊，因为要手按病人病就得医治嘛，所以不需要看医生嘛，你看医生就是没有信心，很极端。
老师讲，他说香港有个教会叫信徒喝双氧水，
有以前，对，很可怕的，对对对，对，
是
为什么很多福音派的教会被这些极端的或者错误的灵恩派的教会呢，真的被他们绊倒啊，又不注重这个话语的解经，然后又错误的很多的操练跟做法，所以实在是让一些对灵恩追求的弟兄姊妹呢蒙上阴影啊，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们更需要在圣道跟圣灵两方面的平衡啊。
院长，我可不可以请问，因为讲到这个祈祷这个方面啊，因为我曾经听过，就是说因为圣灵，因为神的大能，他来到了这个当中，人根本就站不住，所以一般的人都是会祷，除非你抗拒，你有时候抗拒，有些人是有一点疑惑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有些人是不一定会祷。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就解释呢，这种的经历其实是重演五旬节某方面的经历，因为五旬节提到什么，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浇灌的时候，像什么一阵大风，表示有能力的，一个大风吹来你会被倒，会倒的嘛，
是的
所以有些人就在聚会当中讲方言啊，或者说有些人就哇真的是圣灵降临，好像哇让他全身火热啊，所以都会某方面的一些的经验啊，透过这些的经验呢，让我们的信心呢更增强。
是，那刚刚那 Grace 的问题我不太清楚，我是想请问一下，是不是说方言的人你就肯定说他就是被圣灵？
不一定
。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圆圈来说明这种的情况。很多时候在某种的情况里面，特别在特会里面啊，在一个福星的聚会里面，因着圣灵充满他就讲方言，但很多时候 我们在家里面就是祷告说方言，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得造就，或者在你要讲到之前服事之前，你不断的用方言祷告，用悟性祷告，也会造就到一个地步，力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你看这种情况呢，就像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看一个例子。那你发现在第四章的24节怎么说啊？他们听见了就怎么同心合一的怎么样高声向神说，他们在这里祷告，看到吗？然后到31节祷告那个地步什么，祷告完了，看到没有，虚会的地方震动，有些上瘾，然后呢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看到吗？反过来的，看到没有，是借着祷告被造就到一个地步，他们又被圣灵充满了，然后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两种情况都有可能的，但是第二章是反过来的，第二章是他们圣灵充满然后再说别国的方言，你看到两个的那个 sequence 不一样，前后不一样。所以有的说这种情况是 X 第二章，这种情况是 X 第四章。对对 ，burst out， 控制不来的这种情况啊。
那后面一种先方言再充满，就是自己先在方言，
自己可以控制的，可以控制，
还有两种，一种可以控制，一种不可以
控制。但是严格来说呢，都可以控制的，只不过说，特别在特会里面，圣灵的大人的浇灌，好像比较难，因为特别通常都是 first experience， 更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嗯，其实当牧师在旁边拍拍你，叫你 calm down， 你真的是会就 calm down 的，
那第一次说方言是不是就是因着圣灵充满的结果他说方言？对，
就这种，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模式。
就是每一个人的第一次。
不一定，有些人我也听过一些算教师都做见证，他们就在家里面祷告，哇，突然间就讲方言了，都是被圣灵充满了。我们还有几分钟，好，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再看别的的追求跟经历。